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座名为布拉夫的小镇上，一场地狱般的雷暴袭击了这里。午夜的钟声连同尖叫声回荡在蜿蜒曲折的小巷里，惊醒的村民赶忙迎着尖叫的方向冲去。在市镇广场的钟楼下，一位说书人惨死于此，他的身体被钟楼的时针刺穿，鲜血正一滴一滴落在鹅卵石铺成的地面上。显然恶魔已经在白天伪装成了人类的样子混入了小镇，而且借助夜色完成了他的杀戮。在场的村民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线索，但恶魔和他邪恶的爪牙们也混在人群当中，妄图以谎言混淆视听，隐藏起真实的身份。善良的好人能够及时抽丝剥茧找出恶魔吗？又或者恶魔将一步一步吞噬这个原本祥和的小镇？Hello， 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主播肖恩。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身份呢是血染钟楼体验者。那在我自我介绍之前呢，我已经念了一段背景故事。这个背景故事呢，就是来自于最近非常流行的一款桌面游戏，叫做《血染钟楼》这一款游戏的背景设定。那这边也可以和大家报备一下啊，我本来和雅各布老师讨论的我们的选题，然后我这一期 solo 的选题的我本来的初步计划呢，其实也是关于一个游戏 IP， 但是它是一个电子游戏啊，就是火焰文章这个系列是非常重要的战棋游戏，大家可能会玩过比如封印之剑呢、圣魔的光石啊，然后包括最新的一座是风花雪月啊，本来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这个电子游戏的 IP 的。然后我在自己准备的时候，其实火焰文章这个主选题我也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然后我跟涂老师，也就是我的女朋友，正好在聊起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涂老师给了我一个灵感，他就说最近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好像非常的火爆哎，要不要像我们当时跟大家分享剧本杀体验、科普剧本杀这个游戏一样，也出一期相关的视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游戏的一些基本情况的科普，以及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得。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主意，所以我就把血染钟楼这个选题呢提前了火焰文章这个选题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留言的方式告诉我，那未来的话我也会出一期节目和大家讨论一下。那言归正传呢，今天我们讨论的呢就是血染钟楼这一款最近非常火爆的游戏啊。刚才讲到涂老师跟我分享的说，诶，血染钟楼这款游戏最近是不是非常火爆啊，这其实是涂老师的一个主观上的感受嘛。那涂老师的感受当然非常的敏锐和准确啊，因为血染钟楼这款游戏最近的火爆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客观现象。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打个比方，如果您平时是一个算是一个桌游爱好者，或者说剧本杀爱好者的话，那你可能会加一些比如说店家的群，或者是这个拼团的群啊，类似于这种渠道，或者在你自己的朋友圈里面可能会加上三五个以前一起玩本或者是玩桌游认识的好朋友，那你最近呢一定会看到过他们分享一些关于血染钟楼这款游戏的情况，或者说、你可能也会听到过一句话，有人可能会问你啊，叫做今天你染了吗？啊，这个染呢就是染色的染啊，今天你染了吗？这个已经成为了现在这个桌游爱好者或者桌游圈里面的一句暗号啊，就有点像这个天王盖地虎这种感觉。那这句话的意思呢，大致就是要不要和我一起玩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啊。那这个暗号的流行其实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血染钟楼这款游戏最近哈，可以说是这个风口浪尖哈，大家都在讨论这个游戏，然后大家都迫不及待的去体验这款游戏。那同样的，除了在朋友圈这个宣传之外，我们在其他的一些重要的渠道啊，比如小红书啊、抖音啊、 B 站上啊，你去桌游这个板块或者话题下面去搜索的话，你会看到血染钟楼这个主题啊基本上就已经霸屏了。我感觉最近这个所有的圈子啊，桌游圈和剧本圈吧，都在讨论这款游戏啊，几乎是一夜之间火遍了大江南北啊。那可能那我这边呢我还可以再给大家提供一个客观数据啊，刚才讲的好像都是我自己看到的一些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客观的数字啊。比如说我今天录制的时间呢是5月2号，那5月2号的话你现在去百度搜索一下，会看到现在啊关于血染钟楼的相关搜索结果已经超过了710万条。那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也是由百度这边提供的啊，这个很容易找到，就是百度指数啊。百度指数本来呢它是一个显示某个关键词啊在百度上的搜索火热的情况。那百度指数这边啊，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血染钟楼啊在3月26号的时候啊，其实还没有人搜这个东西的， 就它当天的3月26号的百度指数还是零，3月27号呢一下子就跃升到了3419，然后在4月8号的时候已经超过了一万。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我这么说好像大家可能不一定有概念，这是什么概念？我给大家那找一个参考系哈，你可能就会明白了。到目前为止啊，渲染钟楼的日平均搜索指数呢是7100，那大家非常熟悉的狼人杀这款游戏的日平均搜索指数是8000啊。要知道渲染钟楼在国内开始搜是3月26号开始，到现在差不多也就一个多月一点，狼人杀在国内已经好多年了吧。那你可以看到渲染钟楼现在的声量哈，至少平均声量和狼人杀基本上是一个水平。那当然可能有人会说狼人杀现在已经江河日下了，不比当年最巅峰的时候，哎，当然没有错，的确现状可能是这样的。那反过来说，这其实又有个另外很有意思的现象了，就是渲染钟楼能否接狼人杀的班。那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也会跟大家讨论一下，我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OK， 那么讲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差不多要正式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就是关于渲染钟楼这款游戏。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像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大致是从两个角度好来跟大家讨论这个内容。那第一呢，是关于渲染钟楼这款游戏本身的一些情况和素质的一些科普，就和咱们以前分享这个剧本杀一样。然后第二个呢，是渲染钟楼这款游戏哈，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看法啊，姑且这么说。那当然我也不能说很专业啊，只是跟大家分享一种可能性啊，但我欢迎大家提出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所以呢，如果你自己已经体验过渲染钟楼了，想要对这一款游戏有更深的了解，或者说呢，你也是最近哈，在朋友圈也好，或者是 B 站、小红书、抖音上面看到了很多关于渲染钟楼的讨论，但是你暂时还不太清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又或者呢，你只是一个站在时尚前端的人哈，你想要融入大家最近经常讨论的这个话题，拓宽一下自己的这个知识面，那我相信啊，今天节目呢一定会对你有一定启发和一定的帮助的。那今天我们讨论的方式呢，我想参照我们之前呢，就是我和涂老师那一期哈，跟大家分享剧本杀那一期一样的模式。我们当时剧本杀那一期呢，其实我们那一期的标题就已经告诉大家我们讨论的逻辑了，叫做剧本杀它是什么，它从哪里来，它到哪里去。那大概呢，其实就是来分享剧本杀这个产品，或者说这个产品形态吧。那它的本身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它是怎么发展出来的，以及它未来啊可能会发展成什么样子，这当然是我的一些主观上的这个观点了。那今天我们讨论渲染钟楼啊，我也想用这三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接下去就进入第一步哈，就是渲染钟楼它从哪里来。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渲染钟楼这款游戏哈，本身哈，当然它是一款桌面游戏啊。然后这款桌面游戏呢，它不是我们国内桌游团队做出来的啊。这个我们一会儿会讲的，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啊，觉得好像渲染钟楼国内好火，肯定是国内做出来，就跟三国杀一样。但其实大家如果了解三国杀的话，会知道它其实最早的这个设计模型吧，也是参考这个国外的游戏嘛。那当然扯远了。那说回渲染钟楼，渲染钟楼它本身呢是一款澳大利亚的团队开发的一款桌面游戏啊，它的英语原名呢叫做 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那翻译过来呢就是渲染钟楼。那当然渲染钟楼好像哈，据我所知也是目前的一个暂译名啊，好像不是一个官方已经确认的一个译名。那当然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叫嘛，我估计哈，因为前期的这个宣传已经积累开来了，我估计也很难改名字了。有可能改名字也可能是因为渲染这两个词哈，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这个网络环境哈挺紧张的，然后很多词啊，狼人杀的杀呀，类似于这种东西哈，好像都不太能出现哈。我觉得真的要改嘛，有可能也就是把渲染这两个东西改掉，但是我觉得前期的很多的口碑啊基本都是建立在渲染钟楼这个名字上，所以再改的话呢好像有点得不偿失哈。那不管怎么说呢，渲染钟楼它本身啊是一款关于推理、欺骗、谎言、逻辑、谋杀、解谜的社交属性的游戏。这么一说的话，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它和狼人杀好像很像啊。对的，它和狼人杀呢，我觉得在游戏性质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那我们一会儿呢，再讲它是什么时候，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接着讲渲染钟楼它从哪里来的哈。首先哈，它是前面讲到，它是一款澳大利亚团队开发的游戏吧。那他的设计者呢是一个悉尼人叫 Steven， 然后这个 Steven 呢说过，这款游戏啊其实在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构思和研发了，然后后面呢他们用了3年的时间制作出了一个比较早期的版本，然后后来呢也是再到展会上，就是桌游的展会啊，就跟咱们剧本杀的展会很像哈，在桌游的展会上面，然后这个悉尼当地的展会上面去试玩之后呢获得了很好的这个反馈，所以后面呢就不停的打磨。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 Steven 和他的团队啊就在 Kickstarter 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非常著名的创意变现网站哈，他们就在这个网站上呢发起了一个众筹，就是说把自己的，哎，当然他们也很大方哈，甚至如果你用这个怎么说呢，用这种编程方面的这种感受的话，他们很开源啊，就是把自己很多的核心玩法啊或者是角色设计啊都抛在这个 Kickstarter 的众筹的这个页面上了。 那他们在这个上面发起的众筹呢，其实众筹本身还是蛮顺利的啊。那在2022年的上半年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啊，其实渲染中文的话在国内啊是没有授权任何官方的中文代理的。这也是我刚才讲到，就是3月26号我们在百度上才第一次看到有人开始搜索渲染中文这个词嘛，或至少是大量的开始搜索。所以呢在2022年的上半年其实国内啊没有什么声量的，也就是差不多从3月底开始，然后渲染中文在国内呢突然爆红。但是呢坦率来说哈，大约在三月底四月初这一段爆红的时间，在它的这个搜索指数疯狂上升的这段时间，不得不客观承认的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基本上没有一个是官方材料啊，就像我刚才讲的，他们只是在Kickstarter 上发出了众筹，然后把自己很多的核心设计啊和这个角色设计啊游戏玩法等等的东西非常详细的PO 了上去。然后我们在比如说三月底或者四月初那段时间，如果你朋友圈看到或者你自己亲身有玩过渲染钟楼的话，你拿到的所有的中文素材哈都是玩家自己翻译的。啊，那当然就是法务 legal 层面的问题我们就不讨论了，反正我们那个时间段里面玩到的都大家都会知道其实都不是一个官方的版本，基本上都是比较常见的是由桌游店或者剧本杀店的然后自己民间做的翻译然后去玩的。这个当中呢其实有一些乱象的，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也会知道，前段时间有一篇文章还比较火爆的，就是说渲染中文这个游戏因为非常非常的火爆，就它的从无人知晓到一夜爆红中间的这个时间段呢非常非常的短而且迅速，所以呢剧本圈大家也知道就本身就怎么说呢有点良莠不齐啊，或者说缺少一些监管，所以其实国内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吧，然后抢先去注册渲染钟楼，因为他们会意识到这款游戏在国内啊肯定会非常火爆，甚至未来的这个前途无量啊，所以会做一些抢先的注册工作，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比较奇怪的什么钟楼杀啊、魔王杀类似于这种产品啊出现。这个呢虽然我刚才说比如说自己民间翻译材料去给玩家玩，这个在法务上咱们不去定义啊，就说实话这个也挺敏感的，毕竟是收钱的嘛，也不是免费玩。至于什么直接注册这个游戏玩法然后以魔王杀之类的名字来开卖，这个呢我个人觉得应该是一个挺糟糕的行为了。怎么说呢，关于游戏玩法的这个创意上的剽窃其实还是比较难去判定的。这个之前大家如果有了解的话，其实三国杀也这个相关的这个官司也打过很多，然后也打过很久啊。那同样的渲染钟楼呢现在也遇到了一些法务上的困扰。不过呢有个好消息啊，就是这种乱象呢我们可以看到大致哈就基本上是要结束了。因为在4月16号的时候即时啊，即时是我们国内蛮著名的一个这个桌游论坛吧。那它上面有非常详尽的桌游数据库啊，桌游介绍等等啊。那即时这个平台呢在4月16号的时候发文官宣说渲染钟楼的官方出版社哈和即时达成了战略合作，将作为渲染钟楼在中国的官方合作伙伴开拓国内的市场。那之后呢4月24号呢即时又在自己的网站上发文说渲染钟楼的中文正式版中文正版会在2022年的上半年开始预售。那网页版的工具哈，大家之前其实玩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会用过这个工具的啊，就也是即时他们自己出的一个网页版工具啊，在即时上面叫做官方模点，大概呢就是一个在线的可以帮你什么分座位啊什么之类的这样一个工具。那这个工具呢也一直使用，而且呢即时在未来还会开发独立的 APP， 然后未来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渠道的资源跟上哈，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渲染钟楼在国内啊，从无人知晓到一夜爆红啊，大致的流程呢就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可以看到我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很短。整个时间呢真的很短啊，整个时间差不多就是从3月26号开始到今天，哪怕到今天5月2号，满打满算也就一个半月的时间，那这款游戏呢已经非常非常的火爆了。那这款游戏究竟为什么能做到那么火爆，以及这款游戏未来会给整个市场或者说整个桌游和剧本环境啊造成怎样的影响，那就是我们之后要讨论的话题。那讲完了渲染钟楼它从哪里来，接下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渲染钟楼它究竟是什么。我相信听到现在刚才这些介绍可能还挺乏味的啊，你感觉好像就是在说这个人或者说这个产品，哎呦他谁设计的，然后他在国内遇到一些什么盗版之类的情况，后来终于有一个大佬然后去官方代理了，这个事情好像听上去不是很有意思。关键是渲染钟楼这游戏啊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或者为什么能这么火爆啊？任何东西的火爆呢一定是有原因的，有的靠俗，有的靠妙。那渲染钟楼呢显然哈应该是胜在它的确好玩啊，我觉得如果要去概括为什么渲染钟楼能那么火爆的话呢，是因为它的确好玩，而且呢踩中了目前这个市场的档口。 那我们具体讲解一下，在讲解之前呢，必须先分享一下血染钟楼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刚才只给它定了一个性，对不对？它是一个关于什么谋杀与欺骗呀，关于这个团队，关于阴谋，关于悬疑，关于社交的这样一款游戏。那乍听之下好像和狼人杀非常的像。是的哈，我给它定一个性，就是它游戏性质上，我自己觉得和狼人杀是非常非常的像的。那这边呢，我跟大家详细可以讲解一下血染钟楼的规则。那当然时间有限啊，我也说是详细讲解啊，其实也不能面面俱到的。大家可以至少听完节目之后，我保证你大概会知道这个游戏是怎么开展的。那当然，如果你想要具体了解的话，我建议啊，最好的方法呢还是自己体验一把。首先啊，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啊，它可以给5到20个人一起来游玩呢。那大部分的时间我看到了哈，大概差不多是8人局到12人局啊，这个数字之间可能会比较可控，然后每个玩家的参与感呢也会比较好一些。那目前的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啊，它有3个剧本，有200多个角色。剧本是什么意思呢？剧本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狼人杀游戏中的板子啊，比如说什么玉女列白啊，就类似这种最典型的这种什么12人局啊，咱们这个应该几名几神啊，几狼啊，类似于这种。那血染钟楼呢，它有官方的这个板子啊，那当然它的名字呢叫做剧本，那是因为它这个游戏还是有点故事性的背景在里面的。我刚刚不是一开头给他捏了一段嘛，对吧？它还是有些故事性的背景在里面的。200多个角色，这个角色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角色呢，我们就可以类比到狼人杀当中的，比如说预言家，比如说女巫啊，比如说什么白狼王啊，什么石像鬼，类似于这种东西啊，就是有技能的身份牌啊，就是角色。那可能就会有人一听，哎，200多个角色什么意思啊？你这200多个人都有技能吗？哎，没错哈，在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当中啊，它有200多个角色，而这200多个角色呢都有技能啊，它就不像狼人杀里面有些人是名牌，或者说哎，不是那个明显的名哈，就是农民村民的那个名，哎，我是名牌，那我基本上就全程闭眼，对吧？整个游戏全场闭眼。这个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当中的所有的角色，或强或弱，或真或假啊，都会有他自己的技能在里面。那我们接着讲它的流程啊。那差不多呢，一开始哈，血染钟楼的主持人，这个主持人呢，比如说剧本杀里面叫 DM， 或者龙与地下城跑团当中叫 DM， 狼人杀里面呢，一般来说叫上帝啊，或者说法官啊，随便怎么叫他。那也有这样一个主持人的角色，主持人在血染钟楼当中的名字呢叫做说书人啊，他的身份比较特别，我们一会儿会具体讲到。那简单来说呢，这个说书人就是整场游戏的主持人。那在游戏开始的时候呢，说书人会给大家分配2个阵营啊，简单来说就是好人坏人啊，就跟狼人杀当中一样，好人阵营和坏人阵营。那好人阵营是啥呢？就是刚才咱们讲那个背景的时候记得吗？村民啊，这个小镇上的村民，你们就是好人阵营。坏人阵营呢，就是恶魔及他的爪牙，爪牙就是帮恶魔的小弟啊，可以理解。恶魔呢就是大佬。那好人阵营怎么办呢？就要把恶魔找出来，把这个恶魔除掉，就是把这个恶魔呢刀掉，或者把这个恶魔呢杀掉、推掉，哎，随便怎么解释，反正就是把这个恶魔找出来干掉他。那好人阵营呢就赢了。那坏人阵营怎么赢呢？哎，简单来说就是把好人全部干死嘛，这个是一个图编嘛，就是这种感觉哈。好，跟狼人杀一样，它也是一个白天黑夜交替进行的啊。第一天晚上天黑了，然后呢，主持人也就是说书人就会依次哈叫大家起来发动技能了。就像刚才讲的，200多个角色，每个角色都有技能。基本上呢，你每个角色啊晚上都要睁一次眼的。比如说我是一个12人局，那我基本上第一天晚上的12个人，基本上总归多多少少，我感觉80%以上吧，第一天晚上基本都要睁眼的。那第二天早上呢，起来之后大家就分享讨论。我是谁？我昨天晚上看见了什么？我和谁见过面啊？我昨天晚上发了什么技能？我这边有什么信息？就类似于这种信息哈，就讨论。这个讨论呢也和狼人杀有点不太一样。狼人杀大家都会知道是按照顺序来发言的哈，比如说什么紧左紧右啊，死左死右啊，什么1号玩家下按2号玩家什么什么，从这个角度来发言的。那血染钟楼呢，它是随便发言啊，就是无领导小组讨论啊。大家如果尤其是应届毕业生的话，应该对这个模式非常熟悉。基本上就是你想说就说，你不想说你就听人家说，没有强制这个顺序的。那这个讨论呢，就随便你聊啥，聊了之后呢，白天还会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呢，叫做处决。这个处决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其实就是狼人杀当中的归票，但是它和归票呢特别不一样。就狼人杀当中这个归票其实是没有，说句实话，没有法律效益的。比如说我是警长，我归了个票，今天白天把3号玩家推出去，但实际上你听不听大家都懂的呀，对不啦？你可以狼人团队冲冲票，踩都不踩他，对吧？这个没有法律，任何法律效益的。那但是呢，在这个血染钟楼这个游戏当中呢，处决它其实就是意思是我归票归3号玩家，所有人一起投票要不要把3号玩家推出去。有没有发现其实和狼人杀当中有很大的不同啊？狼人杀当中是我归票3号玩家，我建议大家把3号玩家投出去，但你具体投谁，哎，我也控制不了， 所以最后其实会发现有可能是三号玩家被投出去，那有可能是别的你根本没提到的，甚至不是焦点牌的玩家莫名其妙在这轮被推出去，都有可能的。但是呢，在渲染中龙这个游戏当中，处决就是对于一个玩家个体的提名，大家所有人一起投票要不要把这个人推出去。换句话说，你不想把这个人推出去，你不投也不会把其他任何一个人别人推出去，明白吗？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啊，比如说我现在提名处决三号玩家，然后投了一圈，大家不想把三号玩家投出去，那这个时候呢，处决还可以继续啊，随便谁，别人就还可以继续处决。比如说三号玩家就可以处决我，他说哇、哦，你踩我，你肯定是坏蛋，他处决我，然后一样的流程走一遍，所有人来投，要不要把我给投出去？那直到今天白天有一个人被投出去了，那白天呢就结束了。所以说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处决理论上来说啊，就是在生效之前，就是在真的有人被投出去之前，它是无限次的啊，你想处决谁就处决谁，然后大家就狂投呗，狂投狂聊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回到前面这个白天啊讨论，我前面讲到其实狼人杀当中咱们是按顺序讨论哈、啊、比如说一二三四五五四三二一这个顺序来讨论的。那在渲染钟楼当中呢其实不是哈、啊、它是一个随便你怎么讨论，一个非常自由的 freestyle 的环境。那它和狼人杀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呢，就是狼人杀所有的话呢都是在桌面上拍的，对不对？就不管你狼队友晚上怎么见面，你们晚上怎么恩爱都可以，我随便。白天啊，大家只能在台面上公聊。但是呢，渲染中龙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它是允许玩家之间私聊的啊。比如说我有些信息，我感觉我台面上坏人太多了，我不想告诉你们。你可以找一个或者找几个你信任的人，开一个小房间啊，你们随便去隔壁聊一聊。或者如果是线上玩的话，哎，咱们微信拉个群来聊一聊，对吧？类似于这种情况都是允许的。这个呢也为游戏的这个复杂程度或者说戏剧性吧，然后又增添了许许多多的空间。那大致呢，渲染中了这个游戏的流程啊，就是这个样子的。白天一旦有人被处决之后呢，白天就结束了，然后又归入黑夜。归入黑夜之后呢，该发技能的发技能，该刀人的刀人。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说书人报信息，大家讨论。该处决处决，该放技能放技能，大概就是这样循环往复。那直到好人阵营和坏人阵营呢分别达成自己的胜利调解。那怎么样，这样听下去是不是感觉它的核心框架好其实跟狼杀是非常像的。比如说好坏阵营的对立啊，比如说白天黑夜的交替啊，比如说白天它主要的功能呢是用来分享信息，来筛选信息，晚上的主要的功能呢是用来执行技能，类似于这样的。其实这个核心的框架是非常非常相似的。那渲染钟楼呢到目前为止啊，它其实已经推出了三个官方剧本，就像我前面讲的，简单来说就是三种官方板子。那这三板子呢分别呢叫做 Trouble Brewing、Sex and Violence Bad Moon Rising、我为什么说英语呢，不是给我装啊，是因为人家现在真的没有官方的中文名字啊。这也是为什么它的第一个啊，也就是大家会比较通常容易遇见的一个板子，是一个比较新手的这个剧本的 Trouble Brewing。 我看到有店家会把它直译过来叫做麻烦酿造，听上去其实不是很好听啊。那当然也会有好听一点的叫灾祸滋生，或者灾难降临啊，暗流涌动啊，哎，都有这种意思。反正那第二个呢 Sex and Violence， Violence 这边可以 callback 一下我们之前莎士比亚那期节目啊，咱们聊莎士比亚和植物啊， Violence 当时也讨论啊这个紫罗兰这个植物，对不对？我们讨论很久。那它的第二个剧本呢叫 Sex and Violence， 那目前我看到常见的翻译的基本就是紫罗兰教派。那第三个呢是 Bad Moon Rising， 我看到有叫暗月出生啊，有叫残月升起啊，哎，反正就这个意思了，就反正就是一个不太好的月亮升起来，直译过来就这个意思，对吧？那这三个不同的官方剧本呢，它里面所有的角色呢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前面会讲它有两百多个角色啊，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第一个剧本当中，我们可能有一些比较新手向的角色，然后大家可以来体验体验。然后恶魔呢，可能他也能力上啊相对而言没有那么 powerful， 就没有那么强势。那后面呢，随着你的这个剧本的变化，然后可能就大家的水平的变化，因为它这个剧本是分为新手级的和进阶版的嘛。那后面的不同的剧本当中呢，会有不同的角色，然后这些不同角色会有不同的技能，他们可能会更强，或者是更乱啊。不管怎么说，总之呢，就是有很多的体验的空间在里面。那刚才讲了很长时间的渲染钟楼的基础规则，我相信大家应该差不多也可以理解了。那很多人就会说，哎，那它和狼人杀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它的核心框架不是很像吗？刚才咱们也分析过了。那这边我可以比较具体的啊，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渲染钟楼，我自己体验下来，包括我的观察下来，它和狼人杀的几个区别。那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在规则上。首先在规则上哈，我用一个词来总结渲染钟楼和狼人杀的区别呢，我觉得是 better。就是 BETTER 那个 better， 就是更好的。因为我自己感觉啊，那当然大家如果不同意的话也可以补充我。我自己感觉我到现在反正没有找到渲染钟楼在规则设计上不如狼人杀的地方。我甚至可以说它应该是针对狼人杀的几个痛点啊， 做了一个拳拳到肉的针对性的升级。我可以打几个比方，我为什么具体这么说。我自己其实坦率的时候不怎么玩狼人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狼人杀这个游戏呢，体验太不均衡了。这个不均衡呢，就可能比如说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拿到一些村民牌，你的确呢参与感会比较弱，尤其是大家都不是那种高配啊。我相信就高配玩村民怎么说呢，就如果高配玩预言家，那肯定玩得更好，对吧？那玩村民他没办法，只是因为他是高配，不是因为村民牌有意思，对吧？那比如说就是你拿了村民牌，其实体验就会少了很多。那这是第一。那刚才我讲到渲染中国这个游戏当中呢，就是200个角色，无论你拿了什么牌，你基本上都是有信息的啊。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几乎你每个人都是很有，都是可以参与在这场讨论当中，而且可以发挥你自己的作用的。对，这是第一。那第二的话呢，就是狼人杀这个游戏啊，这个体验不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呢，就是你很早就出局了，就很没意思，对吧？那比如说咱们自己线下或者线上玩，我相信大家也遇到过，就比如说你第一个手刀就被刀出去了，第一天晚上就被毒出去了，那后面没事做了呀，对吧？你又不能参与讨论。那如果你第二晚死的话，一烟都没有的，对吧？你死得很憋屈的，没话说的，很难过的。而且这一盘有可能玩得很长，你后面都只能玩手机，你不能做别的事情，对吧？你又不能跟别人聊天，这是关系不渝嘛，对吧？那渲染钟楼呢，它就很好。哎，它其实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啊，我刚才特地没有提，就是想到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一个角色啊，无论他什么时候死掉，就是前面会讲到有一个角色，他可能晚上会被刀走，对不对？第二天早上有可能会被处决掉。那无论他是什么时候角色倒台，这个玩家他都不会退出游戏，他还是跟大家可以一起讨论的。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改变啊。说句实话，我觉得在狼人杀当中其实也未尝不可了，对吧？他其实没有退出，就在渲染中当中，角色的倒牌并不意味着你这玩家就退出游戏了，你还可以跟大家继续讨论。哎，只是你不能投票，或者说你只留有一次关键的投票权啊、之后所有的处决当中呢，你不能每回都跟大家一起讨论，那不然这个角色活了死了有什么区别，对不对？那你只有一次关键的投票权，这个其实也给死掉的玩家或者说提早出局的玩家哈，我觉得带来了非常好的游戏体验。就基本上如果他愿意的话，无论他的身份如何，他可以全程参与在这个游戏当中。而且更是因为有这样的机制的存在，所以渲染钟楼当中其实有一些角色的技能是专门服务于他死后的情况的啊，他一定要比如说在某个节点中想方设法让自己发动这个技能，或者让自己进入这个死亡的状态啊，这其实也是为这个游戏的整个策略又提升了一下。然后包括最后留有那关键的一票的处决权，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冲票的这个设计嘛。再说一个比较具体的啊，和狼人杀的区别，关于讨论环节啊，前面其实我们讲到狼人杀嘛，就你所有信息都是在台面上分享，但是渲染钟楼其实可以允许大家去私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点。我自己比较喜欢玩正义本，我其实也很喜欢私聊哈，我很喜欢这个社交互动，因为狼人杀本身就是一个社交游戏嘛，我自己感觉哈，但当然现在好像不只是了，变成竞技向的了。那我个人觉得私聊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助于提升社交乐趣的一个方式，那渲染钟楼呢也引进了它。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刚刚我们一直在铺垫啊，这边我们终于可以接包袱了，就是狼人杀当中的主持人叫做上帝，那顾名思义嘛，他其实就是俯瞰着芸芸众生啊，他不偏向于任何一方，只是给你报一个信息，对吧？他很客观的查出来这个人是好人，他就是好人，我不会骗你的；查出来这个人是坏人，他就是坏人，我也不会骗你的，对不对？但是呢，在渲染钟楼里面这个主持人啊，他其实是一个大 boss， 什么意思啊？他是说书人，说书人和上帝有个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上帝呢，他只是看的，他是客观中立的。说书人是啥意思啊？这事情是由他说的，他想怎么说就能怎么说。大家如果看过，我这边可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大家如果看过评弹之类的或者评书之类的，你可能就会知道啊，有很多评书大家，比如说你去评什么水浒的或者说红楼的，其实他会根据自己的理解去改变一些角色的动机，比如说这边给你多一个妹妹，那边给你比如说多打一场仗，类似于这种情况。那在这个渲染钟楼当中，我觉得说书人这个翻译也挺巧妙的。说书人他其实不完全是中立的，他不完全是客观的，他会根据游戏的走势啊，为了让整场游戏更加的戏剧精彩，他可能会给你一些真真假假掺着的信息。这个设计哈，咱们说起来好像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但是我觉得这体现出了渲染钟楼和狼人杀这两款游戏在底层设计思路或者说设计哲学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区别，就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不同。刚才讲的第一个不同叫做规则上，对不对？然后我用的词是 better， 我觉得渲染钟楼是对狼人杀的一个痛点的针对性的补强。那在体验上呢，我想有两个关键词来说，叫做 less and more， 就是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多了一些什么东西。那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呢？我自己觉得渲染钟楼相比狼人杀它少了竞技性， 就像我刚才讲到的，我一直觉得狼人杀一开始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派对游戏啊，其实是一个社交游戏，其实是一个讲话游戏。那现在慢慢的，可能因为很多节目或者因为玩家的习惯呢，然后它现在充满着竞技性。其实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它是有，就是有最优解的，就每一桌，就无论是大佬玩还是低配玩还是萌新玩，每一桌玩基本都是按照这个套路。那比如说预言家上镜，比如说有狼悍跳，类似于这种东西。那我不是说这个套路就不行或者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客观来说好像它的确是收益最大的。但是如果当一个游戏哈，它的收益最大的操作是如此的单一或者如此的明显的，以至于所有人都在用的时候，这款游戏它其实就已经失去了它的这个社交的丰富性了，变得非常的功利。当然是功利这词儿不一定特别准确，简单来说就是为了赢而玩的。但是血染钟楼不一样，我自己觉得啊，血染钟楼它不是为了赢而玩的，它是为了 fun， 它是为了好玩而玩的，它是玩的越乱越妙。你体验的其实不是赢的那个快感，你体验的是你们玩了一盘精彩的游戏，类似于这样的快感。什么意思呢？我举个比方，我之所以会连到这个话题呢，就像我刚才其实讲了，说书人他的职责是为了让这场游戏变得更加的精彩。那怎么样让这场游戏变得更加精彩呢？我打个比方，其实在血染钟楼的角色设计当中也会有很多类似的角色，比如说有个非常著名的充满魅力的角色叫做酒鬼，就是你喝醉酒的那个酒鬼。酒鬼这张牌啊，我觉得特别体现了血染钟楼这个乱既是乐趣的这个设计核心。什么意思？我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这张牌它的技能是什么样子的。它的技能就是你得到的信息有可能是错误的。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说书人在游戏开场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身份，说书人给我发的是我是酒鬼，但是我的技能决定了我其实我不知道自己是酒鬼的，因为我拿到信息可能是错误的。那说书人就会告诉我，哎，你是预言家，哎，然后我很自信，对不对？我感觉嗯，这把我要 carry 了，我是预言家。然后晚上呢，说书人就会配合你的表演，他就会喊预言家睁眼，然后我就睁眼。然后呢，他说你要验谁啊？然后我就验，验。然后呢，因为我不是预言家，明白吗？我其实是酒鬼，我的底牌是酒鬼，只是我不知道我自己是酒鬼，我以为我是预言家，我很嗨，这就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我以为我是预言家。然后呢，主持人说书人就会跟我配合表演嘛。哎呀，我在那边我要验他，哎，然后说书人就会给我随便报两个身份啊，他是好人啊。然后我第二天早上就说，哎，这个人是我的精髓，但其实人家是坏蛋，明白吗？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实际触发预言家的技能。我所有的事情都在自己的梦中，这喝醉酒的人嘛，你想象一下，所有的事情都在我自己的梦中，我所拿到的所有的信息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验人的信息当然有可能是真的，有可能是假的，你有可能把一个好人验成坏人，你有可能把一个坏人验成好人，你今天晚上以为你是预言家，明天晚上说不定就以为自己是女巫，有可能。那这个时候你就很 confused， 你就很疑惑，我到底怎么回事，你就会真的落入那个酒鬼的状态当中。哦，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那刚才讲到什么叫做说书人，他未必是完全中立的呢？就是他会根据场上的局势，来对于这种一些有弹性的情况做出自己的权衡。比如说现在台面上好人占优，那可能就会呢给这个酒鬼的信息啊就会更乱一些啊，让他去阻挠好人的视线。那如果现在台面上的狼人或者说坏人恶魔的轮次很领先，那可能就会给酒鬼一些真实的信息，甚至想方设法让他意识到啊，原来我是酒鬼。比如说我这一轮告诉你是女巫，下一轮告诉你，哎，不对，其实你是猎人，哎，那我意识到，哎，我怎么可能两轮身份不一样呢？看来我是酒鬼了，对不对？那类似于这种情况，所以说书人其实在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斡旋的这个空间在的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设计其实就可以体验出啊，就我刚才讲到的血染钟楼这款游戏的乐趣不在于赢啊，也不在于竞技，而在于大家玩的嗨，大家玩的乱，大家盘的越乱越抓嘛，然后越有意思。所以我自己觉得血染钟楼这游戏啊，它更派对一项，或者说更接近我想象当中的派对游戏，或者说社交游戏，其实都是就是大家口嗨嘛，乱喷啊，对吵对撕，让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有意思。最后输了赢了，其实我自己觉得你玩血染钟楼，当然也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玩血染钟楼这个游戏啊，得失心和胜负心啊用不着很重。不要说哇，我差一口气我就输了，然后这就把谁背锅谁背锅，每把结束之后分分锅什么，真没必要。血染钟楼玩好之后呢，就回想一下刚才那一把有没有意思，好不好玩，精不精彩，像不像一个精彩的评书啊，像不像是这个说书人引导大家走出来一个精彩的故事。 其实它的设计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机制设计上面其实反映出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刚才说这个酒鬼这个状态，其实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更推荐于大家就是胡闹。其实你酒鬼说句实话，你酒鬼你这全场胡闹完了之后也不用分锅，也不会有人怪你嘛，对不对？不会说哇你喝醉了你还特别乱说，谁都不知道自己喝醉了，对不对？那同样的和酒鬼类似的情况，比如还有中毒啊等等哈，其实这个就是为游戏增加了很多的变数，它很多的设计，很多的角色卡牌的设计和游戏机制的设计，我觉得都是为变数来服务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血染中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和狼人杀的不同，就是首先它 less 它少了非常非常多的竞技性，接着呢还有个 more 嘛，对不对？那它相比狼人杀多了什么呢？我自己觉得它多了参与感。什么意思呢？就像我刚才讲到了，其实血染钟楼啊，它是一个对新人比较友好的游戏，它是一个重社交重娱乐的然后重胡闹的一个游戏嘛，那它势必呢就是没有那么硬核，因为我们之前讨论他们其实没有那么硬核。参与感其实我还想分享几件事情啊，这个我觉得还挺 human care 的。血染钟楼它在设计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想好去包容或者说去欢迎各种特殊情况的玩家，对这些玩家也很友好，然后非常欢迎他们来体验这个游戏，一起在派对上也好或者在生活当中和别人通过这款游戏来获得乐趣。新手是我刚才说的其中一类人，比如说很多人就像狼人杀，现在我个人觉得其实有很多一个很大的一个示威的原因啊，这个我相信应该大家也是公认的，就是他现在的纳新啊越来越难了，就跟 DOTA 有点像，说实话就是说这个高手啊统治着整个环境，然后你新人想去玩啊入门的门槛太高了，然后你很难挤进去，然后刚玩又相对而言啊，当然不是一概而论，相对而言比较 mean 比较严格，然后你其实很难跟就是做一个小白，你我哪怕想玩我其实很难找到这些愿意带我一起玩的人。那血染钟楼呢，它其实专门会有一些设计，它会针对新手会非常友好。那比如说它有一些角色，我这也是我这次查了才知道，有一些角色牌它的技能就是在白天讨论的前两分钟里老玩家都不能发言。你想就是有这种技能，这我简直很难想象有什么比这个更直白的把Newcomer friendly 写在脸上的这样一个设计了。那这是其一，就是他对新手非常的友好。那其二呢，就是他对社恐玩家非常的友好。那有很多人会说啊，你是社恐你还玩社交游戏，这个其实生活很复杂嘛，大家都懂的，这身不由己的。但是呢你狼人杀你如果是个社恐，哎呀这没法玩，你知道吗？这个我相信大家也都体验过，就感觉轮到你的轮次了，我什么信息都没有，我没话说呀，对吧？我没信息过了，然后就会有人打你了啊！你这个人没信息肯定有问题啊！你这个人什么都不聊肯定有问题，我聊不出来呀，我没什么东西可聊啊，对吧？那这个呢，就是每个人规定按轮次发言的这个坏处了或者弊端。那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呢，我刚才讲到其实是说自由发言的嘛。那换句话说，如果你真的没有什么信息不能聊，或者说你意愿上不想聊，我退一万步，甚至你现在想去上厕所，你不想参与这轮聊天，随便什么情况，反正给了你很多自由，你可以不发言，或者说可以自由的选择你想怎么样发言。你想要发言很多，然后内容很强，然后咄咄逼人的态度非常的强势也可以。然后你想这轮滑滑水没关系，或者我累了，哎呀，或者我最近手机忙了，我要先玩手机，这轮滑水都没关系啊。我觉得对社恐人群也非常友好。第三类呢，就是对迟到怪非常的友好。啊，我相信大家平时玩桌游或者玩剧本，包括我周围的也有关系不错的同学啊，就是典型的迟到怪啊，就随便怎么无论怎么跟他约时间，他总会要迟到的。哎，这个我觉得也挺厉害的啊，就随便怎么约时间，他总会要迟到的。那狼人杀的东西呢？我以前也亲身经历过啊，一桌上有两个人迟到了两个小时，那大家只能等着他，你又不敢开，对吧？你如果开了，然后你如果没玩好，比如说你玩了半个小时，后面那两个人来了，那怎么办呢？也很尴尬，我们又不可能为了他重开，那这两个人只能在旁边等，对吧？也很傻的。所以狼人杀这个情况呢，其实处理得很尴尬的。那血染钟楼对迟到怪也非常的友好，给这一类的人群其实就是设计了一个非常好的机制啊，叫做外来者 outsider 啊，它其实就背景是一个小镇嘛，你这个小镇上来来往往的，里面有好人有坏人，哎，也可以有一些异乡人，对不对？来旅游的啊，或者是路过的这些人，这些异乡人呢，就是允许你在游戏的中途可以加入这个游戏。比如说啊，我今天咱们这个聚会是一点钟开始，大家开始玩了啊，已经开始玩了。这个呢有个迟到怪，他一点二十分或者一点半来了，哎，如果是狼人杀的话，他就只能干等了。哎，但是如果是血染钟楼的话，没关系，主持人可以发一个外来者的身份，你可以以外来者的身份在游戏的中途加入这场游戏。那这个外来者的身份好有好有坏啊，这个不谈了，具体不展开了。简单说呢，他有这个机制来弥补，就像个补丁一样，来弥补迟到怪这类人群的特殊情况。那第四类人群呢，就像我前面讲的，它有一些 human care 的成分在里面的，就是它对于残障人士啊其实也会有一些支持啊。这个呢怎么说呢，我之前看了过一个就是他的设计总监 Steve 的一个采访啊，其实会讲到他也在去大力的开发比如说这个无障碍的版本啊，未来 maybe 哈，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 而且他还透露他现在还开发一个儿童版的血染钟楼。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哈，就是会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社交成年人的事情啊，小朋友就不要掺和了，或者有很多时候我看到有带小朋友去玩剧本杀的，哎呦被人家乱喷，对吧？哎，他还在开发一个儿童版的血染钟楼。这样的话其实你会把血染钟楼的乐趣哈，又往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不同的身体状况吧都扩展了一下，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期待的事情。所以总结一下血染钟楼和狼人杀这款游戏的异同，我相信已经说的非常多也非常清楚了。总结一下就是规则上我觉得它是对狼人杀的各种痛点的一个针对性的补强。那如果是体验上的话呢，我觉得它比狼人杀少了一些竞技性，多了一些参与感，大致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最后如果总结一下，如果你是一个玩游戏啊是为了求胜啊，你觉得赢是最快乐的事情，它能刺激你的多巴胺，让你觉得哇今天晚上所有的努力全都值得，之前无论跟别人唾沫飞溅吵得怎么样，甚至这个面红耳赤，只要最后能赢我就最开心了，那这样的话呢可能还是狼人杀可能会这样的一个竞技环境更适合你。但如果你只是为了用一下午的时间，甚至用一晚上的时间和同事同学朋友坐着瞎聊口嗨，就跟我在这聊这个播客一样，口嗨就是为了讲讲话跟大家分享一下，讨论讨论，甚至是没事笑两下，对吧？那血染钟楼这个游戏呢真的非常适合你，因为它场面非常的混乱啊，与其说是一个竞争，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胡闹或者说乱战啊。如果你喜欢这样的话，我非常建议你去体验一下血染钟楼啊，就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喜欢这种胡闹的感觉，你喜欢你对这种 mess， 有些人可能会看到这种混乱的状态会感觉哇头好疼啊，天哪怎么会这样，我要把它理清楚。那有些人如果看到这混乱状态会觉得哇太嗨了，就是太有意思了，那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血染钟楼的。那刚才聊了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啊，它从哪里来，它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聊了它的过去，聊了它的现在。那最后一个话题呢当然哲学三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它会往哪里去，也就是它未来的发展是怎样的。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如果说前面聊的很多还是一些客观层面上的东西哈，我只是可能帮大家梳理或者说筛选了一下，然后讨论和科普一下。那最后这个环节呢可能是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和观点的，当然它不一定对啊，甚至说它很有可能是不对的，那只是抛砖引玉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目前这一个多月来吧对这款游戏的观察，以及未来它可能会对咱们的中国的桌游市场和剧本市场吧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做一个业余的预测。那这个关于未来血染钟楼会往哪里去啊，我也想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它可能会辐射出来的影响。那从整个这个生态的角度来说的话，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那首先是在上游层面的影响，那上游呢当然自然是发行方啊，就是发行这边一块的话，那我自己觉得那话题肯定绕不开即时，也就是前面说到即时动，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嘛。我觉得毋庸置疑的是血染钟楼是一张好牌啊，是一张非常非常好的牌，这个其实刚才反映了很多，有很多人抢先注册啊，什么魔王杀这种不堪入目的东西，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大家都意识到血染钟楼啊在国内其实有非常好的前景，至少是非常可期的一个前景。所以我觉得对于上游的影响概括下来总结一句话，就是即时未来会如何打好血染钟楼这张牌。我在准备这次节目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找一些资料哈，然后我看到的目前来说的话，即时他们说在国内啊已经为血染钟楼的发展规划好了一条很清晰的路径，这个路径呢包括几个内容哈，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就是即时目前啊也为血染进入 VR 和 AR 的领域啊制定了一些相关的计划。哎，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咱们以前聊剧本杀的时候其实也会讲到，就是剧本杀之后啊可能会更多的跟一些现实加强或者说直接和实景有一些联动。那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那当然现在因为很多情况都关门了嘛，但如果不关门的话，其实大家线下的店铺里面会看到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什么环幕房间啊，类似于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路径哈。那未来的话呢，血染钟楼有可能也会和 VR 或者 AR 去做一些合作，甚至和什么元宇宙做合作，但是坦率说这个元宇宙啊我不是很懂，我也不敢说什么啊，反正就看过算过吧。而且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作为一款非常强调社交的游戏啊，据这个即时他们自己说更多的衍生产品啊也已经在规划的过程当中了。国内呢有很多家头部的公司希望能够将血染钟楼改编成手游。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事情。而血染钟楼这个手游啊，我觉得应该和他自己的这个游戏 APP 应该是另外一个东西，就跟大家玩比如说狼人杀或者是玩剧本杀的 APP， 我觉得这可能是另外一个东西。血染钟楼因为它本身带有一些故事性的，它某种程度就像一个世界观了，在这个世界观下面其实可以发展出一些东西的。如果你真的要去设计的话，我想象当中可能是跟第五元素有点像的这种游戏啊，就是比较哥特的比较阴暗的风格。 这是一段补录，我在剪辑的时候发现自己这边口误了，本来想说的其实是第五人格，也就是网易出的那款非对称性的游戏啊，它是一个哥特元素的游戏，然后口误说成了第五元素。那第五元素它是97年吕克贝松的一部科幻片啊，然后也非常推荐大家，非常精彩。因为他的这个创意总监 Steve 之前说，他最早设计这个游戏的时候就是两幅图在脑海当中蹦了出来，然后他就根据这个图先有故事再来设计的这个游戏。这两幅图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钟楼 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嘛，就是这个一个非常阴暗的钟楼，然后他敲响了多少什么12点的钟声，类似于这种画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乌鸦，就是这两个元素啊，你可以感到它很阴暗的，很中世纪的，很哥特的，就很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它做成游戏的话，也可以借助这样的世界观，可能包括其中很多现成的角色嘛，可以做一些这种设计。那我们刚才讨论的很多血染钟楼和狼人杀的异同，其实呢狼人杀的很多发展啊，我觉得血染钟楼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借鉴。那其中狼人杀发展当中有个很重要的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步吧，可以说是，就是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前几年有一系列以狼人杀为主题的综艺节目，就是无论是线上直播平台做的，还是一些传统的这个综艺频道做的，这些非常重要的节目为狼人杀在国内的普及，包括狼人杀这些明星选手的个人的曝光和引流，其实有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作用。那血染钟楼的话呢，目前据我看到的消息说，好像也正在和国内的一线综艺制作公司开始在谈未来 maybe 哈会推出血染钟楼相关的自制综艺。我觉得血染钟楼其实和比起狼人杀可能更适合做成一个综艺节目，就像我刚才说了，它其实不是为了争胜负哈，就狼人杀的这个综艺节目其实更像竞技，你知道吗？就是更像电竞了。但是血染钟楼呢，更像表演赛啊！就血染钟楼每一把它都乱七八糟。然后我可以想象，因为综艺嘛，你也知道，可能需要很多的综艺感之类的东西。我也可以想象，血染钟楼如果真的做成综艺的话，你会发现每一集都会有很多的梗啊、反转啊、这种 drama 的情节呀、啊，这种我已经可以想象了。所以我觉得血染钟楼其实还是挺本身蛮有这种综艺范儿的哈，挺适合做成这种类型的产品的。那总而言之呢，就是对于《血染钟楼》这款游戏而言，它在中国的故事啊才刚刚开始。那我们也可以期待它是否未来可以变成一个狼人杀或者剧本杀这样的新市场。那对于即时这个团队而言呢，我觉得这也是一张非常非常重要的好牌，就看他们如何去打这张牌了。好，那说完了对上游的影响呢，那咱们说说对中游。那中游大致是怎样的人群呢？我自己觉得啊，基本就是店铺啊，基本就是店铺。所以对于中游的这个未来的影响呢，我总结为一句话，叫做血染能不能救剧本店。因为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整个剧本店2021年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火爆啊，咱们当时也出节目嘛，然后就周围非常火爆，就跟现在血染这个火爆有点像的，就感觉周围的所有的同龄人，就咱们这个岁数差不多90后这个人吧，或者可能比如说80后，哎，大家就00后，哎，对，不，当然也包括，哎，一会儿基本上十个人当中至少七八个人吧，都去玩剧本了，对吧？就哪怕你不喜欢，起码也玩过，对吧？都体验过。那血染呢，目前就有点这种势头。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短短一年之后啊，剧本杀行业啊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倒闭潮。以我自己所在的上海为例啊，你其实可以看到，当然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啊，大家都知道。那当然呢，也本身这个剧本店现在的这个竞争啊，有些过于饱和了。剧本店的竞争哈、啊，无论是上游还是中下游，就无论是这个剧本写作啊，剧本内容产出、剧本发行，还是剧本店的这个生意，还是线下的客流啊等等啊，现在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状态。简单来说，就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了，现在这个情况，所以呢，的确挺尴尬。那当然，在现在这个客观情况下呢，我觉得所有的文化娱乐产品吧，基本上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那剧本店呢，可能更依赖于线下，所以它的情况会更加明显。这也是为什么大家现在看到去宣传血染钟楼或者去推广血染钟楼的主力阵地就是剧本杀店啊，大部分的剧本杀店现在就做两方面的业务啊。那坦率说，他们也很难找到其他的业务了，就做两方面的业务。第一部分呢，就是线上约剧本，大家也知道，就线上约剧本这东西体验呢和线下没法比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跟大家线上约血染钟楼。我自己觉得怎么说呢，就是血染钟楼能不能救剧本店这事儿呢，现在其实我不太好说。因为它非常依赖于我刚才讲的话题，就是上游啊，就即时对于血染钟楼的运营究竟会有是什么水平。如果血染钟楼能够做得很大很好，我相信啊，它其实血染钟楼其实有可能救剧本店的。甚至有些剧本店我感觉其实已经有点在转向，当然这个要很大的魄力了，就可能在转向这个专门做血染钟楼，用大量的精力去运营血染钟楼了。 为什么啊？其实你从商业的角度简单算一算的话，渲染钟楼的客单价虽然比剧本杀价格要稍微低一点，比如说以上海为例啊，你可能玩一场剧本杀，你的客单价差不多是在150左右啊，可能比如说100吧，100到200之间。那渲染钟楼你如果玩一把的话呢，基本上都肯定会比这个价格低的，基本上100出头已经算蛮多的了。但是呢，渲染钟楼它两个剧本这个业务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一个呢就是渲染的客流量很大。啊，我刚才讲到，其实渲染它可以包括5到20人玩。我刚才讲到，它最适合的人群可能是8、9人啊，到12个人，类似于这样一个数字。那要知道，你玩一场剧本，你8、9个人的本其实已经很少了，对吧？就是很少很少了。大部分的剧本可能6、7个人，尤其是如果现在这个商业环境的话，人数会偏向越来越少。我觉得啊，就是现在差不多6人本可能是比较市场是比较多的，也开的比较多。那渲染的话，它首先啊，虽然这个客单价低，但是客流巨大，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好处啊，就是一锤子买卖。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买一个，当然前提是买正版哈，你买一个正版的这个产品和套装，就是他们现在在预售的这个我记得反正欧元是卖400欧还是200欧，我有点不太记得了，但是这个人民币好像我还没看到具体价格。简单来说，就是你买一个正版的这个游戏套装，你就可以不停的开了，对吧？你一个店如果生意好嘛，你最多多买两套。但其实多买两套，你想嘛，差不多你多买两套，也就是一套，基本上也就一套剧本的钱。那你如果大多数的店铺，咱们可以看到，你其实可以看很多店铺去，就跟你去西装定制店一样嘛。你去西装定制店里面，好的定制店怎么体现自己的实力啊？就他把爆多的那个布料样品、爆多的册子放在里面，堆在里面，体现自己的这个资本积累之雄厚，对不对？那剧本店也是这样，你跑过去剧本店，哎呦，很多大剧本店一墙都是剧本，哇！要知道这个剧本，我相信最便宜的可能也要500块吧，最便宜的也可能400-500块，那贵的嘛不谈了，可能都是很多城市限定啊，什么都上千。对吧？那这一墙其实成本很高的呀。那渲染钟楼不一样啊，你开个买个3、5盒，一家店有的好开了，对吧？你不用去考虑后续买本子的购入的价格，而且你每买一个剧本，后续其实整个培养的成本也是很高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找自己的店铺的人去测试，然后去培养一个 DM， 然后你要让这个 DM 完全去吃透这个本，才能有可能带来一个比较好的游戏体验。然后如果是现在很流行一些什么重演绎的剧本的话，你甚至店铺里面还要排练演绎，这些其实都是无形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剧本店整个客单价越来越高的重要原因哈。我觉得简单说就是人力成本，或者说它前期的成本实在太大了，越来越大了。那你现在这个整个后续的这个产出其实越来越低的话，那没办法，你只能把这云下来，你只能把客单提高嘛。那渲染钟楼就完全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你一个说书人，对吧？一个尤其是优质说书人，当然优质说书人就像优质的 DM 一样，可遇不可求。但是你但凡有一个优质的说书人，他在哪家店都可以开得很好，对吧？因为游戏还是这个游戏啊，对吧？其实这个，所以简单来说，我觉得渲染它的前期的成本啊，会比剧本低很多很多。这也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有真的很难撑下去的剧本店的话，你还愿意孤注一掷的话。把宝压在渲染钟楼上啊，其实是一个有可能翻身的事情。那当然，就像我说，前提还是要看即时手里这张牌打的到底怎么样。好，那最后呢，咱们用一点点时间来讨论一下，就是渲染钟楼这款游戏啊，对于下游的影响。下游是谁呢？哎，下游就是咱们了。咱们是谁呢？哎，咱们就是玩家呀，对吧？我觉得这整个桌游圈或者剧本圈的最下游嘛，那显然就是玩家。对下游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当然我不会从好不好玩什么之类的这个角度来玩，因为好不好玩就像我前面讲了很多，我讲的再多都不如你自己体验一把好不好玩。那我觉得最下游有个影响很有意思的，就是我总结为一句话呢，叫做有可能会启发桌游圈内啊无限的可能性。什么意思？刚才讲到现在渲染钟楼啊，它有3个官方剧本，对不对？什么灾祸丛生，什么紫罗兰教派，乱七八糟，就这些东西。诶，但是呢，其实现在渲染钟楼它对官方啊，对于玩家自定义扩展这件事情是非常的 open 的啊，非常支持的。我前面讲到他现在有3个剧本，200多个官方角色嘛，但其实你想这个角色嘛，玩家自己可以 DIY 的呀，剧本也可以玩家自己 DIY 的呀，对不对？就我自己感觉到的，或者不叫感觉到，就我自己周围看到的，就是我知道的了解到的，其实已经有很多的店家在自己去，或者很多的玩家吧，在自己去 DIY 这个渲染钟楼的剧本和背景故事，和与这个剧本和背景故事所对应的角色。然后我自己看到，比如说我有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上海一个很大的发行，然后他自己有 DIY 了一个剧本叫《汉宫大乱斗》。那当然他自己因为很有文化了，然后定义很多都是这种古代的古色古香的这些内容，讲的是这个汉宫，比如说古代的很多身份，然后他各自会有一些什么角色，有比如说一些乱臣贼子啊，或者是这个王侯将相啊，类似于这些东西。哎，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还有的我看到可能有一些好玩的什么海绵宝宝之类的啊，这种剧本，哎呦，只要你能想，没有什么不能做的。我感觉啊，我现在随便想想什么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啊，四大名著没有一个不能做的。你往大了说什么权力的游戏啊，哎，什么《甄嬛传》啊，还有雅老师喜欢的什么《哈利波特》，哎呦，反正你只要想得到好来，你设计两个技能的事情，搞两个背景的事情都可以做。这个就有点像啊，有点像早期的三国杀，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三国杀刚火那个时候，民间的 DIY 其实非常非常多的。你去玩什么水浒杀、英雄杀、红楼杀、这个杀那个杀，什么隋唐杀，哎呦，还有什么随便什么杀，哎，反正一大堆。但是呢，我觉得游卡或者说三国杀吧，其实对玩家自定义这件事情还是一直比较谨慎的，这也是我感觉其实很少有这种玩家的定制啊获得过官方的一些，甚至不能说认可吧，有点太高了，就获得过官方的一些受益或者说支持，至少是默认啊，我觉得基本都没有的。狼杀其实私底下也会有一些玩家自己做的板子或者一些村规，那村规你展开来说其实跟这个很像的，跟自定义情况很像的，对不啦？但是其实官方没有什么默认的，或者说对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抗拒啊，我觉得如果是两头的话可能偏向抗拒的那个状态。但是血染钟楼我知道的，包括之前看到一些采访当中看到，其实对这件事情还是蛮支持的，甚至会公开的自己的一些，就 Steve 啊也好，或者他们整个团队也好，会公开自己的一些设计方法和设计思路和设计工具给玩家，你玩家只要有兴趣没关系，你可以自己来设计。甚至哈，我期待，我觉得这个事情十有八九吧，我觉得这个可以结论撂在这边，我可以说九成会发生的，就是未来肯定会有血染钟楼的官方 MOD 比赛，这个 MOD 也是一个电子游戏上概念吧，就会有这种官方扩展内容的设计的比赛。我相信哈，就是最后选出来会比较好的一些官方扩展内容，我觉得以现在血染钟楼他们的宣传口径来说应该是会比较支持的，甚至会把它纳入一些官方的范畴的。这个是有点像骑马与砍杀，就是电子游戏层面的话，骑砍也是一个非常支持玩家原创的这样一个游戏嘛，然后那些也组织过一些官方的 MOD 比赛，那一些民间的一些比较好的作品甚至会通过一个很良性的合作，然后去纳入一个官方的这个后续的版本当中。我觉得这个有点像血染钟楼未来对于下游的这个影响啊，我觉得就是越来越多的玩家，如果你玩过之后体验有兴趣，会发动越来越多的玩家去做自己的内容的生产，然后这个内容呢反过来可以反哺这个游戏的活力，持续的更新哈，就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现象。而且以血染钟楼这款游戏的自由度和它的设计宗旨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就是 have fun 嘛，就是让大家你想玩的人、想嗨的人、想开心的人一块来，你想怎么开心怎么来，对吧？这个我觉得也是因为血染钟楼它毕竟不是一个非常竞技向的游戏，所以会给玩家更多的这种胡闹的空间。这个怎么说，就比如说你像魔兽的地图编辑器或者星际的地图编辑器，虽然他们本质上非常竞技了，但是你地图编辑器你真的要纳入到真的那个大的竞技的环境或者说这个比赛的规则里面去，其实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也只能够大家自己私下玩玩嘛。那当然就跟 DOTA 的起源什么有关哈，这个不谈。但是我觉得血染钟楼啊，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竞技游戏，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交游戏，而且社交属性和这种胡闹的属性非常的重，非常的欢迎大家去胡闹啊，一起胡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对下游而言，我觉得总结起来一句话就是，它有可能会点燃未来我们桌游圈内无限的可能性。而且我也敢说哈，它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它一定会发生的。OK， 那么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一聊《血染钟楼》这款最近非常火爆的游戏，它从哪里来，它是什么，以及它到哪里去。那我相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或者说我个人啊对这款游戏的理解和体验也有限，而且呢，我们未来其实很多事情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血染也还在国内一个冒头的这个态势当中，所以我也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见证《血染钟楼》这款游戏啊，它究竟会在中国走得多远。那未来我也期待着哈，就是无论是带来更多的产品还是玩家有更好的体验，我都非常期待看到这一天。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关于血染钟楼、关于剧本杀、关于我们讨论到的所有话题，如果你有任何想补充的话呢，请在留言区和我互动。好，非常感谢大家，我是肖恩，我们下期再见。当当当啊！最后我再给大家补录一条彩蛋，那这条彩蛋是关于什么的呢？就是关于这款游戏的官方中文名啊。首先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时间线哈，我是在5月2号的晚上完成了音频部分的录制，然后当时在音频的前半段我还特地提到说血染钟楼其实不是一个官方的译名啊，然后官方译名到时候啊有可能会因为一些这个审核方面的原因啊会把这个血字啊或者是给和谐掉， 然后我当时没想到一语成谶啊，今天是5月7号，然后我来补录一段彩蛋，彩蛋的内容呢就是关于5月5号晚上即时他们的官方平台发布了一条重磅信息啊，说的是经过与 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出版商达成一致啊，共同决定将 Blood on the Clock Tower 的中文名称正式命名为染一点钟楼谜团。哦，我不得不说我自己当时的猜测非常非常的准确啊，就的确是把血这个字给和谐掉了。那原因我觉得无外乎啊，基本上就是因为审核起来啊，到时候可能方便一些，毕竟它作为一个或者说它目标致力于成为一个影响会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公开出版物嘛，是吧？所以说如果到时候宣传上有一些掣肘的话，可能影响还会比较大啊。那现在这个改名呢，它保留了一些重要的元素啊，其实可以看到把血染钟楼这几个元素除了血流拿掉了之外呢，钟楼都留着，然后它最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 icon 性的东西就是染。我之前也讲到说今天你染了吗啊，我好想染啊，现在染呢已经逐渐成为了这个游戏的一个简化的代称嘛，所以说它还是把染非常突兀的留了下来啊，染点钟楼谜团。那这个燃钟楼谜团这个名字呢，当然是官方给到的一个答复，但是呢因为时间比较短嘛，我现在看到的网上的大多数的材料哈，基本上还是以血染钟楼来命名的。因为就像我之前讲到，其实我们现在的很多口碑啊积累啊基本都是建立在血染钟楼这个名字上的。那至于这个钟楼谜团这个名字啊能不能扭转目前已经积累下来的这个惯性哈，反正我们后续拭目以待吧。好了，这就是我们的彩蛋内容。那最后节目就是真的结束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我是肖恩，拜拜。